藏经篇大战尼泊尔的番僧太极提议，也是丝毫不敢怠慢呢、啊。拽出游龙宝剑，使了一招叫后羿射月，嗨，宝剑汪起一撩，啊，刺，把这袈裟就捅了个窟窿。弥陀佛，这下子这太极提真吃惊了。他开始以为这唐经篇就是这暗器功夫厉害，真实的功夫那跟自己没法比。等一伸上手了，这才发现这唐经天的剑法比暗器功夫高的多的多呀。当时也加了120分的小心，身形往前纵，舞动袈裟，大战唐经天。本来这俩人能耐呢差不多少，但这和尚的袈裟占了挺大便宜，这家伙舞动的呼呼风响啊，兜起风来就跟这搭帐篷差不了多少，一照就是一大片。唐经天这游龙宝剑也不是吃素的，换成别的兵刃今儿个这就亏大发了，只要能和这袈裟碰上，轻则一个小窟窿，重则一个大口子。二人一伸手20来招，双方是各有亏输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冰川天女到了。虽然说他这轻功比唐经天高了那么一点，但这道路太难走了，荆棘拦路。他使的是冰魄寒光剑，这阵就没唐经天的游龙剑好使了，反而晚来了这么一会儿。一瞅他们双方打的是不可开交啊，冰川天女就喊了一声：“太极提，你还不住手，我来了！”什么人？太极皮晃袈裟跳出圈外，甩脸再一看，来了一位素娥的仙女，白衣飘飘来到近前，不由得他也有点迷糊啊，向后倒退了几步。姑娘，你是什么人？
太极皮呀，你是尼泊尔的第一国师，我们尼中两国世代的交好，你却为何妄来挑衅，还敢越境抓人呢？还不给我滚了回去。他说话这声音不大，听着也好像银铃一般，非常好听，却有一种特别的威严，让人不容不听。太极提当当当不由得也倒退了好几步。他这是尼泊尔的第一国师，身份搁这呢，你别说别人呢，就连尼泊尔国王对他也是礼敬有加，谁敢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呀？把手中袈裟一抖，姑娘，老衲做什么？那是我国中之事。你又是从哪来的？好大的口气！竟然管起了尼中两国的事情啊。
刚说到这，猛然之间想起来了，哎呦，莫不成他是冰川天女？心里头不由得也是一哆嗦。
国王这一回举大兵亲临，其中有很大的成分就是为这冰川天女来的，
这假如说这真要是他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是把他给抓回去，还是承认他这公主身份呢？
心里头正矛盾着呢，后边几个人过来了。跟他一起来的那几位尼泊尔武士一看到冰川天女，赶紧把手中的月牙弯刀放下，跪倒磕头叩见公主。冰川天女把脸一沉：“我早就吩咐过你们不许再到中国来捣乱来，为何不听？”其中有俩尼泊尔武士赶紧诚惶诚恐地回答：“国王有命，属下也不敢不听。”“那国王现在何处啊？”“他率领大军就驻扎在南面的山谷之中。”他们双方一问一答，太极提也听出来了，眼前这位不是别人，就是冰川天女啊。不管怎么说， 人家现在的身份也算是尼泊尔国的公主，自己和人家也得算是君臣，赶紧向冰川天女赔罪。弥陀佛，公主千岁，我们国王此次前来就是为了寻找您，您既然来了，也省得大军跋涉之苦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还请公主一御驾到军中相会。好吧，他不找我，我还要找他呢。太极提一听非常高兴啊，先说话，只要冰川天女愿意去，这就好办多了。放走了一个龙鳞角，请回来个公主，这功劳那可大了去了。命令四名尼泊尔武士搁前头开着路，一行人等要下了山坡，穿过了腰谷。唐经天回头再一瞅啊，山峰之上是云气弥漫，雪光浮动，远处这山呢都看不太清，更不要说这龙鳞角了，早已经是踪迹皆无。多亏太极提他们带着帐篷呢，晚上搁这山谷之中宿营。第二天又走了半天，隐隐约约的听到有战马嘶鸣之声。太极提带着指南针校准了方向，对冰川天女说，我们往前再走一个时辰，大约就能到了。如果说国王能见到公主，不知道得有多高兴呢。冰川天女冷哼了一声，没搭理他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就听见冰川天女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。唐经天、太极提随他手指的方向一看，但见前头有一块大岩石，也是平静光滑，岩石上头留着一道深深的鬼痕，一瞅就知道金世一留下的。在拐痕的旁边还留下了几行字，上面写的是，人间白眼曾经观，留得余生又若何，月上青天摘星斗，天平东海不扬波。呵，你看这金世一平时疯疯癫癫，这首诗写的大气磅礴，超脱豪迈，在这诗里头特别蕴藏着很多的激愤不平。唐经天心想，难道说人之将死便会露出来智性的真情吗？金世一他这一生是愤世嫉俗，没想到他却也是一位面冷心热的慷慨之士。瞅他这诗里的意思，莫非他想攀登珠峰寻死吗？他这想法真是太怪异了。冰川天女看到这几行字也是闷闷不乐，但这阵儿当着太极提以及那几位尼泊尔武士的面也不好再说啥。不知不觉众人便进入到南边的一处山谷之中，再一看，帐幕相连，胡马嘶鸣，山谷之中旌旗招展，刀枪如雪，也不到这里头已经驻扎了多少大军了。太极提先让两名尼泊尔武士进去通报一声，谷里的军队一听说是前王的公主到了，大家纷纷都出来要一睹公主的芳容啊。咱们不止一次的说过，这冰川天女不但说长得漂亮，而且是气质高雅，令人仰慕而不可轻视。说这话两年多以前，在这丹达山口，他第一次在这数万大军面前公开露面，就搞得战场上偃旗息鼓，数万的军兵是鸦雀无声，就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着。今儿个这情形和这两年多前也差不了多少，数万的尼泊尔大军都出来看来了。忽然之间瞅着这冰川天女在这谷口现身， 衣却飘飘，眼如素娥青女的一般。当时几万人眼睛都直了，大伙看的是目瞪口呆呀，也不知道谁就喊了这么一声万岁。哇，一时激起了千层浪，一声万岁，数万军兵跟着也都喊起来了。万岁之声有如山崩地裂的一般。冰川天女朝着自己母国的军兵微笑着挥了挥手，眼角之中晶莹的泪珠也闪耀出来了。不管是中国外国呀，都有类似的成语，说美人一笑足可以倾国倾城。冰川天女之所以能令万众倾心，也不单单就是因为长得漂亮。尼泊尔人谁都知道，她乃是当年华玉公主的女儿。如果说华玉公主不走，要按照王位的继承法，那也就是说现在的尼泊尔国王就应当是他，而不是这位暴君。山呼万岁之声其实也代表着大家伙的一个愿望，谁都希望能有这么一位可爱的女王当国。这种愿望潜伏到大家伙的心里头，平时呢在这暴政的压抑之下都不敢表露出来，如今再一见冰川天女的绝世容颜，抑制不住，不由自主的都爆发出来了。正这么个功夫，中央大营黄色的帐幕两边一分，尼泊尔国王骑着白象，在王公大臣的簇拥之下出来了。唰，四周围又静下来了。唐惊天陪在冰川天女的身边，也怕发生什么意外呀。偷眼再一看，这尼泊尔国王能有30多岁，40不到，长得黄焦焦的面皮，黄焦焦的胡须，高高的鼻子，大深眼窝子，头戴王冠，身穿黄袍，但这阵脸色明显的不好看，瞅着意思好像是非常的恐惧呀。这也是方才呀那些士兵喊出来的那万岁之声，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。没事日思夜想，就想见到自己这表妹，做梦都想娶她为妻。如今这一声万岁真好像当头一棒的一般，猛然想起来了，这冰川天女也是王位的继承人呐，她这一来，那我这王位是不是岌岌可危呢？心里头早就想好了，见面之后如何如何叙述自己这仰慕之情，草稿打了无数遍，没事对着墙嘚吧嘚吧嘚吧嘚吧，他就往下背这台词。可如今一见面了，还是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也有点不知所措呀。再看冰川天女和他这种拘束紧张那是截然不同，落落大方，含笑向他施礼，简单的说了两句客气话，进到营帐之中。尼泊尔王吩咐摆酒给他接风洗尘，冰川天女把唐惊天叫来坐到自己的身边。尼泊尔王非常生气，面沉似水，但这冰川天女吩咐的他也不敢说半个不知。酒过了三巡呢，尼泊尔王心神稍微的定了定，就想把自己这如何的仰慕，如何思念之情说出来，还没酝酿好如何开口呢。冰川天女先说话了，请问王兄，你带着倾国之兵到此来所为何事啊？
这小王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迎接表妹回国。
哦，冰川天女脸一沉，我虽然在中国出生，脚步未曾踏过本国， 但是也听母亲提及过本国的前王遗训。表兄既然继位为君，难道说列祖列宗的遗训你不知道吗？话一出口啊，满座的文武大臣们不由得也都惊呆了。尼泊尔王酒杯里这酒也蹦出来不少，把这心态平静了平静，咧嘴一笑，什么遗训倒要请教，我国国小民寡，样样都得靠着中华大国来扶持，所以自立国以来就与中国永世的修好，祖宗的遗训要奉中国为天朝，绝不可轻启战端，而你为何却要带兵越境啊？表妹，是这样，小王不是想挑衅，实在不愿意你流浪异乡，这一次前来就是想接你回国。是吗？我搁西藏这住的好好的，我若想回去自己当然会走，再说了，你要是想接我也不必发这倾国之兵啊。看起来你还是言不由衷，如果说中尼两国的战事因你而起，我说表兄啊，恐怕你就是这千古的罪人呐、啊。这一番话把这尼泊尔王说的无言以对，确实这冰川天女说的也是不无道理呀、啊。你发了倾国之兵，还填不满这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山谷，中国之大岂是你能想象得到的？你想侵占中国的野心也是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、啊、表妹，一番话把这尼泊尔王说的恼羞成怒，想发作，但对着这位绝世容颜的冰川天女又不敢发作出来，也不好发作出来、啊、国王做错了事情，是不是监国的重臣也有责任呢、啊？一番话把那些王公大臣们说的脑袋也都低下了。我母亲虽然离开了故国，但她手中还保存有先王赠给她的铁卷丹书，可以顾问国事。这铁卷丹书如今就在我的身上，为了中尼两国的世代友好，我奉劝王家千岁立即撤兵，如果不听，那只好召集全军各自把主张说出来，速之公决。一番话说的这尼泊尔王也这么冒冷汗，心说话，这要把这全军都招来，大家把自己想法说出来，让大家伙做出一个公正的决断，军队十有八九可能都得拥护他，那岂不是就要引起来阵前的叛乱吗？这如何是好啊？早知道这样，就算他再美上十分，我又何苦招惹他的呢？冰川天女这番话说的斩钉截铁，连唐惊天都觉得非常的奇怪，但又感到非常痛快啊。尼泊尔王非常不安呐，支吾了老半天，表妹，您先息怒，要想撤兵也不是不行，但是也得过两天，这阵外头冰雪封山，应当派人先扫清了道路，我们才能出去呢。好吧，现在春暖花开，冰雪就要融化了，你也趁早的派人清扫。是是是是，表妹，听说你住到冰宫之中，人迹罕至，难道就不寂寞吗？我也是住惯了，更何况我还有很多的宫女陪伴呢。那你在中国长大，也应当知道中国的古语是男婚女嫁，人之大伦，常住于冰封又怎么样挑选驸马呀？因此上小王此次想接你回去，替你筹办大婚之事。 王兄，这个就不劳你费心了，你还有很多的大事要办呢。这公主完婚就不是正事了。
表妹呀、啊，我就有你一位近亲，焉能不关心呢？
这事儿不劳王兄担心了。
哦，你已经选下驸马了。
冰川天女一笑，没回答，缓缓的抬起头来，只见唐惊天呐、啊，正含情脉脉的看着他呢。一瞅这神情，谁都看出来了，俩人一对爱侣。
嘿，尼泊尔王不由得是妒恨交加呀，
问冰川天女：“表妹，这位是谁呀？”“
这位是中国最有名的少年侠客，文才武功都是上上之选。”
唐惊天赶紧站起来：“
公主夸奖了，像我这种人，我们中国可以说是车载斗量啊。”
好像是谦虚，实际上也正告尼泊尔王说中国绝对不可轻视。
尼泊尔王冷笑着点了点头：“好好，失敬了。”
他还有几位朋友在山脚之下呢，
传本王的旨意，凡是汉人都请进来。
这一晚上尼泊尔王彻夜不眠呢。冰川天女搁他心中就好像是一朵带刺的玫瑰一般，瞅着好看，但就是摘不了。明明知道不好招惹，又舍不得放下。一闭上眼睛，他和唐惊天那种亲密的神情在他脑海之中又浮现出来了。
尼泊尔王暗自咬牙呀，心说话，想要让我撤兵那也不是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把这小子给杀了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派人请冰川天女和唐惊天来赴宴，宴席就设在他的帐幕之中，但人却多了好几位。杨柳青母女、唐赛花姑侄以及小书童江南都被尼泊尔王派人给请进来了，说这是冰川天女和唐惊天的意思。一瞅这几位，冰川天女也是欢喜无限呐、啊！万没想到他能来，让唐赛花坐到自己的身边，这才叫英雄大聚会。